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马航失踪飞机至今仍然没有下落，成为全球飞行史上最诡异的飞机失踪案。据马来邮报报道，马来西亚不愿具名调查员透露，失踪航班 MH370 机长家中的模拟飞行器中有五个靠近印度洋的跑道资料，而且其长度呢都足以让波音777型号的马航降落。与此同时呢，事发国马来西亚政府被普遍认为处理危机不力，包括公布灾难信息时严重滞后，而且还遮遮掩掩，引发了乘客家属和舆论的诟病。那么本次马航事件的真相应该在哪里寻找呢？我们继续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在演播室的陈博士，那么您认为呢，这马航失事这件事情呢目前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它究竟涉及到哪一方面的问题？
我想它涉及的问题相当大，相当复杂。不过我第一个感觉了，就是这个事情是当然是航空史上可能最神秘的一次，现在还没有找到，12天了还没有找到飞机。是，但是呢，现在已经流传出了各种各样版本的阴谋论啊，各种谣言啊，也包括恐怖主义的，包括劫机的，包括政治方面，甚至因为那个马航的那个第一号那个驾驶员，他是支持那个反对党的，支持那个阿华安华的呀，涉及到这些方面了。我们当然现在不能做定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方向起作用。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事情是和马来西亚管理不善，马来西亚当局管理不善，特别是这次事件暴露出来，他们整个的管理非常不善，而且信息也滞后，他们中间有很多难言之隐，可以看得到有很多难言之隐，一步步挤牙膏一样的把有些信息挤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当局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另外就是说，这个事件当然现在有26个国家参与搜索，是能不能找到，或者说能不能非常快的找到，我现在还表示怀疑。但是这个事件本身表明了我这一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个事件涉及恐怖主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了，看着劫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涉及到劫机或者恐怖主义的话，就说明现代的恐怖主义已经他用了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超出人们想象的，例如第一次911事件，就是任何人都没想到以那种方式，所以说是他是成功了，他得手了，他能够把那个美国的那个双子塔炸毁，弄那个白那个五角大楼等等。但是这一次他恐怕是觉得原来那种东西大家如果熟知了的话，其他的劫机方式也众所周知的，有各种各样的排斥，我一定要想一个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一种方式来躲避侦探。所以这个东西要发，是某种意义上是对全世界的文明人类的一个智力测验，我觉得是一个智力测验。就是说你的想象力达到了，就是想象得到这次飞机它采取了什么方式能够躲避全世界这么大的高科技的这样一种搜寻，我觉得是一个对人类智力的挑战，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一个挑战。
嗯，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同样的问题，问问曹长青先生。那么陈博士认为这个是对人类智力的挑战，是恐怖主义分子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么您怎么看这次马航失事这个事件呢究竟牵涉到哪些方面的因素？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调查还在进行，到底是恐怖袭击还是怎么样，还是驾驶员这个自杀，我们在不知道飞机上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的飞机下面发生了什么。马来西亚政府有意的隐瞒了重大信息，导致了这个直接对这个马航239人丧生，如果最后确定全部遇难的话，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架飞机掉头了，向西航行了。当天晚上马来西亚空军雷达监测到了这架飞机出现了在马来西亚海峡，可是马来西亚政府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全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甚至飞机失踪也没有立即公布，直到北京的接机的乘客接不到了，飞机没有到才宣布飞机失踪，所以完全耽误了最黄金的营救时间，而且误导国际舆论、国际营救人员，导致12个国家的飞机呀、这个军舰的船只啊，在那个泰国湾搜索了好多天，最后再宣布是不是那里，可能在太平洋 我能在印度洋其他地方，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政府是有意的隐瞒的、欺骗的，造成了这个错失了良机、营救的良机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空中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地面也知道，这马来西亚政府直接负有重大的责任。
嗯，接下来我想请奎德来谈一谈，就是刚才奎德谈到，就是这次马航失踪啊，或者叫现在也叫失联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刚才你说，假如是恐怖分子所为，或者是劫机事件的话，这是对文明社会的、对文明人类的、人类文明的智力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姑且把它，假定说这是恐怖袭击或者是劫机。那么，为什么这么长、这么久，已经十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个人对声称对这个事件负责？找不到任何的这样的任何一点点的踪迹。
这个是我也是在疑问这个。如果是他要劫机，他一定要有目的，是不是啊？他要，例如他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他要达到某种经济目的，要掠取多少财产，他一定要想办法和有关当局联系。
嗯，
但是现在从表象上看来没有。不过就是说，有各种阴谋论也出来，有人认为恐怕早就有了，但是马来西亚当局把它捂起来了。因为如果是涉及到马来西亚内政，如果是不是涉及马来西亚的有些见不得人的或者说不出来的有些东西，他就把它没有把它发布出来。所以说即使是有关劫机的人，或者说怎么样的人，或者是驾驶员吧，就说驾驶员或者是劫机的人打了电话，他们也把它封锁起来，不让外界知道。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我当然对这种可能性的我觉得不是太大，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因为你要劫机也好，要从目前的情况看一点信息都没有，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么大的高科技的，包括美国这些国家都进入搜索，现在仍然得不到踪迹，这么大个飞机，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奇怪。我觉得也许他还是以某种方式联系了的，包括卫星也探测到他的地方嘛。所以说这个事情究竟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结论，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对马来西亚当局，就各国要包括中国有150几名嘛，中国的那个家属要对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就是应该是有些真相，如果是说他们还有真相的话，必须要是全部的这个向国际社会公布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佛罗里达的曹昌清先生，那么说到这次的这个事件呢，刚才您也对马来西亚国家的这个政府进行了抨击，那我想就是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谈一谈，就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目前这个政治形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以至于让人们把这次的这个飞机的失踪事件呢跟政府的这个政治斗争呢联系在一起呢？
这个《纽约时报》对马来西亚政府在这个马航失踪事件上表现做了一个评论，他说这个事件再次的暴露出来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文化，这种群体关系，这种官僚的腐败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了。因为马来西亚虽然是个选举的国家，可是它不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因为从1957年到现在，马来西亚都是一个党执政，已经执政了57年，超过了半个世纪，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党，都是这个穆斯林政党叫乌统。那现在这个党的主席、副主席就是现在这个马来西亚政府负责这个马航事件的发言人，也是负责主持这个调查事件的国防部长和交通部长。而且这个事件我们看看，主要是这一个人出面，这个人又是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又是交通部长。那今天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最重大的这么一个事故事件，起码应该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独立机构调查。但是马来西亚没有。那如果即使马来西亚政府来调查、来出面，也应该组成一个起码组成一个跨部会的各个部门首长参加的跨部会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也没有，完全是由国防部和交通部，而国防部和交通部是两个重要部门的部长，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这个叫这个西沙姆丁胡塞因一个人。马来西亚是将近3000万人口，超过台湾，还马来西亚没人了吗？一国家两个重大的部门都一个人做部长，而且这个部长是谁呢？是这个执政党的副主席，而且这个马来西亚国家的首相又是他的表弟。西方媒体报道说整个是个错攀根错节的这个权力勾结的关系。 就这种情况下，刚才奎德说了，有很多情报是不是隐瞒了，完全令人质疑的。这样一个国防部和交通部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所以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完全真实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马航失踪到底是什么，就令人画一个巨大的问号。
嗯，好，谢谢曹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演播室的陈先生，谈到这个恐怖主义，因为我们刚才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就把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话题提出来。
嗯，
那么实际上我想问问您，就是在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是《洛杉矶时报》周末版，有一位分析人士呢，他取的标题就是说，恐怖主义将是人类21世纪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说，21世纪呢，可能这个明显的这个热战很少，就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个恐怖主义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当时我出于好奇，我觉得他好像这个说理说得非常的好啊，非常透彻，写的也不错，我就读了。但是当时根本就在9.11事件之前就没有引起注意，那么到后来就隔了这个1-2年，爆发了9.11事件之后呢，那么我忽然回想到这篇文章呢，我感到非常的这个吃惊。那么我想就请问您一下，这恐怖主义为什么在这个此时此地会渐渐的就是冒头之后呢，会成为人类的一个主要的威胁？
我想这个是和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到目前这个状况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嗯，使得即使是非常小的一团人，他即使是没有号召力，是全国的大部分人或者一相当大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来进行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他也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9.11事件就很明显的看出，基地组织他就对全球的政治生态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事件是和现代社会的科技和包括现代社会的这个政治生态和信息传播的快都有相当大的关系，使得相当小的一撮人通过袭击平民，通过袭击无辜的平民而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国际影响。这是现在我们人类要面对的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是过去传统的经典的政治问题有些方式已经可以解决的话，恐怕恐怖主义这个问题还是一个非常新的课题。
嗯，我们还有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线上有两位观众啊，已经等在电话线上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接两个电话。湖南的左先生，湖南左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
好。
那个我，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曹长青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说在这次事件当中马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我赞成你这种说法，如果说马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那如果说在某些方面中国政府还在这一方面加以辩护，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解释呢？我想请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好，湖南的左先生，一会儿呢我们让曹长青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再接一位湖北的李先生。湖北的李先生你好。
好，你好，嘉宾好。嘉宾，我说一下啊，马航飞机已经那时间已经12天了。我想啊，飞机它毕竟是架飞机，是不是这么大架飞机？它在起飞，它飞在天空上，听见啊这么多卫星，难道卫星看不见吗？难道它飞到什么地方卫星不能见得到吗？我真感到非常奇怪。现在高科技这样发达，为什么连个飞机这么大的飞机不能侦察到？我想问一下，就这样，谢谢。
好，湖北的李先生，接下来请长青回应一下。湖南左先生的问题吧，长青。
当然，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个对这个马来西亚这样处理是相当不满的了。那现在中国的一些报纸也发表了社论，包括中国这个也，这个外交部也召见了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表达了这种关切，表达这种着急。但是现在可做的，当然中国政府做的是有限，尤其是中国政府驻这个马来西亚大使还在为这个马来西亚政府辩护呢。今天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做的不是非常有力的，应该强硬向马来西亚表达，因为现在乘客中2/3以上是中国人嘛，中国乘客150多，他有239名乘客，这么大批的中国人丧生了，很可能就全部遇难了。那这个时候马来西亚正吞吞吐吐12天了都弄不清楚，而且很大程度就刚才我讲的是马来西亚政府自己要负责任嘛。他的马来西亚首相那个电视讲话我收看了，收看之后第一个感觉马来西亚政府撒谎的，原来第一时间就知道那个驾驶室中的人那个通讯设备2次被人为关掉。第二个，他们的雷达在当天夜里在马六甲海峡监测到这飞机了，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公布？最后马来西亚首相等于承认了，停止了 在那个原来那个地方搜索，然后改在印度洋和其他地方，那等于是证明你原来没有说真话吗？这个责任要不要负责？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强有力的交涉的，中国政府面对中国老百姓这么巨大的这个可能的这个惨重伤亡，没有提出强有力立场，我是中国政府也是个失职的。
嗯，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湖北的张先生啊，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在线上吗？
哎，喂，
请讲
吗？
嗯，请讲。
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责任呢，马方不能说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说做一个像这种突发事件呢，谁都无法预料的，不能说把责任就是要非得要马方承担。我认为呢，就是说带有同情心的赔偿是肯定是有的，同情心的赔偿，航空公司，对。但是这种突发事件，不管是恐怖还是被击落还是什么的，这个是没法预测的嘛。这个要说他在本国的时候，他是因为飞机的原因，是不是啊？这个可能是要承担这个看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辨证的，对的。但是呢，我个人分析这起事件呢、啊，我认为还是属于恐怖袭击的。恐怖袭击，他把那个飞机啊，就是说属于自杀式的攻击，把飞机开到海里去了。
好，湖北的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这个奎德有没有回应。
这个我觉得就是各种可能性都有，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确实我们要强调一点，马来西亚当局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
嗯哼，那么陈先生，我想最后还问问你，就是关于这次事件呢，国际社会的这个配合的情况您怎么看？
国际社会配合的情况，我觉得开始还是各自行动，没有大配合，而后现在我觉得协调好像比过去多了，我的感觉了，就是现在的26个国家的协调比过去开始的时候多。开始包括马来西亚当局根本就没有公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使得花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那个南中国海去找，根本就不会在那个地方。现在看来的话，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而且中国还有一个卫星图片的等等，看来都是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而且在越南。发现一个目标，马上马来西亚第一时间就否定，说明马来西亚当局早就有数，起码来说大的方向他有数了。所以说越南刚刚发现一个东西，他马上就回应说否定。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出跟当时的这个协调是很差的。
你看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哈。刚才长青回应我们的观众的那个，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反应的这样的做法，你有什么看法？
中国政府，你要知道，中国政府过去一直是非常的拉拢马来西亚政府的，包括中国人在马来西亚有些权益受到损害，中国政府都置之不理了。但是这次事件非常之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现在也是对马来西亚进行了某种批评指责，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而且他在政治上，因为他对马来西亚或包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依赖关系，可能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没有对自己本国的公民150多公民负起更大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国政府应该负起来的。
好的，谢谢陈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非常的抱歉。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学社团体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曹先生通过视频参加了今天节目。那么请不要离开，稍后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我美国人》，请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